好，弟兄姐妹早安。
早。
好，今天我们讲到马可福音第二章，那我给他的题目叫耶稣的服事。好，耶稣的服事，那第一段是一到十二节一段，好，再来是十三到十七节，好，再来我总共四段，第三个是十八到二十二，第四段二十三到二十八。好，那耶稣的服事呢，特别在第二章，好，特别是第一节，好，一到十二是脱离救人，脱离宗教的无能。好，救人脱离宗教的无能，怎么说呢？实在看到说当耶稣在进了加百农，很多的人聚集，好，来要听耶稣的讲道，可是有人呢就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那这四个人抬来的，那因为人多不得进前，他们就拆了房顶，好，从上面下来。那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好，那这边都特别讲到文士跟法利赛人在旁边都在议论耶稣的服事。那他们对耶稣的服事呢，第一个他们的判断是，他这个耶稣呢凭什么跟人讲说你的罪赦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他是谁。好，那耶稣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心中这样的议论，就对他就跟文士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跟人说你的罪赦了，或是叫拿你的褥子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这两样你觉得哪一样比较容易？拿你的褥子行走比较容易。好，那说你的罪赦了比较难。好，其实 讲实话，应该说其实医治这个是一个 外在的医治，叫你的病得医治，叫你四个完全瘫痪不能走的要起来行走，是眼睛可以怎么样马上看得见的，看得见的这个外在的好像是看得见的，那里面的那个罪赦了是看不见的。那如果说你的罪赦了，如果是只是嘴巴讲一讲，哎，你的罪赦了，我们也看不见到底罪赦了没啊。可是呢，你起来行走是什么？是真的马上可以看得见的。所以看起来好像，看起来说你的罪赦了比较容易，说你要起来行走感觉比较什么？感觉比较难呢、啊？因为哇，完全不能走的人现在看他行走看起来很难，那你说哎，罪赦了感觉上好像说也看不见了，所以也不知道到底。那所以呢，应该说这里呢我们来看呢，其实说你的罪赦了是一个权柄的问题，对不对？权柄，你的罪赦了是有权柄，那拿你的褥子行走是一个能力。好，那你凭什么，我们说这个人呢凭什么说你的罪赦了，就是凭他有这个权柄，所以有这个权柄说出来的话就有能力，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权柄，你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你的话就没有能力。所以耶稣呢，我们看到这个摊子得医治呢，其实是因为他的罪得赦免，不是因为什么这个他的行为，对不对？那这个摊子得医治，他是因为罪得赦免，然后呢他的罪得赦免也是因着信心，不是因为行为。你觉得他的罪得赦免是凭着他什么？他没有做什么耶，他不是有行为他才罪得赦免。所以这是看出耶稣的医治我们其实是因着什么？恩典。耶稣医治我们不是因着你的律法上你所做了什么事。所以今天我们生命里面好像像摊子一样，其实我们的生命，除非我们生命要遇见主，好像刚刚其实佩莹我觉得很棒啊，他说其实我很像摊子一样，其实我的生命现在像摊子一样。那刚刚明慧老师跟他讲什么？那真的为你祷告，希望你的生命在等候神的这个阶段遇见主。原来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摊子的问题，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行为神会医治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而是真的是我们的内在的根源里面，我里面有一些的光景，我需要被神怎么样遇见。所以我觉得看到呢，我觉得我们六一的教会是不是不是一个这个其实宗教里面的无能是什么意思？我觉得第一个是 耶稣的服事是救我们脱离宗教的无能，靠着我的宗教，靠着我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发觉，在我们身旁有好多的人的生命的问题，会其实都像摊子一样，我们真的心有余而怎么样力不足。好，我们好想改变，好想脱离这样的光景，可是脱离不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只有像四个朋友一样为他们祷告，把他们怎么样抬到主的面前来？那只有用祷告。好，所以呢，昨天呢， 我要分享 我的妹夫啊，大家都那个文珍都认识，对不对？赵峰，对不对？我就讲讲他。这个赵峰呢，上次来过我们这里来上过学房，就是一个礼拜三天的课，然后三天的课还是哩哩啦啦，对不对？那可是呢，我的大妹呢，就我大妹呢是很呼求神的，她是那个走韩国人的那个恩惠相遇的，所以他们祷告都要大声祷告呼求神。然后我昨天呢在这里晨祷，听了 Johnny 在台上讲的时候，我在下面我马上感动，说我今天我要写一个信给我妹夫，好，要告诉他，我就是觉得想鼓励他抓住这个机会啊，四月份来读学房，然后就发出一封信，那我也发给我大妹，就我大妹就说啊，我相信我的神一定会感动他，感动他的，我现在只有大声呼求神。我说不用大声啊，只要祷告神一定听。他说不行啊，在我们这里不大声会被老师拍拍肩膀，怎么没有大声祷告？所以我说好，感谢主。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然后他说我也会告诉彭文，就要告诉他儿子，我们一起为爸爸祷告。我说对，我说我也告诉，就是我们就是一起祷告，把这个什么，把这个人抬到什么，抬到神的面前。只要把他抬到神面前，神就会做了。那我们其实我们身旁也有很多的摊子，我们耶稣呢看见我们的信心，就推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就是用什么用医治摊子呢，我们可能为我们软弱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一起呢把他们抬到主的面前。用什么抬？用你的祷告抬，用你的什么，用你的车子抬，用你的爱心抬，用你的轿车把他带过来。其实我们就是用这样各样的方式。那信心呢，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耶稣的医治呢，不只是医治身体的医治，其实对人来讲耶稣看到我们外在的问题，好像的贪问题，其实有我们内在的根源。所以我觉得我们六一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医治是医治，用先知预言，用赶鬼，用这个全能医病，都是来医治内在医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说，耶稣他处理的他的服事是不只是医治身体，他医治我们内在的灵魂的问题，好，面对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耶稣就说，我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然后很多这些众人就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你觉得在六一一你会不会看到很多东西？哇，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见过人这样的分享见证，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哇，这个好像我们听到很多的见证，我们会觉得在过去的教会里面，你会不会觉得好像很，从来你可能服侍主十年二十年没有听过一个见证在台上分享，哇，丈夫啊，外遇啊，然后呢太太怎么样，就是好像非常的少。那我要说呢，其实我们，我以前在我的教会，我是38岁到香港的。我到香港的时候，我跟张牧师讲说，张牧师，我第一天呢晚上他就请我吃饭，因为他们欢迎啊，迎接我啊，然后呢张牧师师母啊，我们就一起吃饭。第二天我就要去飞到云南，那时候去云南服侍跟国成牧师，然后因为那神那时候告诉我往南去嘛。那我第一天晚上跟张牧师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张牧师讲说，张牧师啊，我觉得我好像是38年的毕士大的摊子来到这里，好像我就像38年的摊，因为刚好38岁，那刚好圣经里面毕士大的摊子是讲什么38，我就自己就感觉到，我为什么我服侍主这么长的时间，我怎么形容我自己是38年的摊子？我自己就觉得 好好笑哦！我明明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可是我居然形容我自己像38年的摊子。为什么？在过去的服事里面，我觉得我无能为力，我心有余力不足，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权柄可以医病，我没有权柄，就是我好像整个人被绑住了，我没有办法有自由。那我自己就觉得，哇，原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可是我去发觉，当我们现在其实我要说传统的一个，很多时候圣灵没有被更新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被这很多的束缚就绑住了。那所以很多的问题真的其实医治医病，好，这个真的都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作为。所以第一个我觉得耶稣的服事是真的救我们脱离一个我们自己在自己的无能，我们靠着神呢，其实就会有很多奇妙的事，包括身体的医治、灵魂的医治，这些的摊子啊，都是可以起来的。好，所以我刚想到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觉得我现在活在，我天天见过这样的事，我天天可以看见。好，以前我们看到这个郭美江牧师在医治一个小儿麻痹的人，从后面这样子把钢架，把这个什么那个小儿麻痹的那个拐杖拿掉，然后把这个，哇，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一辈子第一次看到的，我亲眼坐在那里，我看到一个人把这个拿起来，然后这样子站起来，然后我们陪他走路，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可是呢，在神的里面，耶稣的服事其实就是这样的服事。所以耶稣的服事要我们呢，我们来一起经历好灵魂的医治，好赦罪的问题，还包括身体的医治，摊子都可以起来行走。好，所以这是第一点。好，耶稣的服事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这个宗教里面的无能。好，那第二点呢，他要救我们脱离宗教的自义。自义，法利赛人呢，13节到17节，看见耶稣呢呼召一个税吏坐在税官上，还跟耶稣跟罪人一起坐席吃饭。哇，法利赛人就觉得受不了。16节，他就说他和税吏比罪人一同吃喝吗？哦，所以呢，自义的人就是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什么，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就是招罪人。这个我来本不是招义人，这个义人是自义的人哦。我来本不是招自义的人，我就是招罪人。所以耶稣用医生来比喻自己，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所以耶稣启示自己就是医生，哇，他是全能的医生。而法利赛人他只会怎么样，定别人的罪，他只会 定人的罪，说别人这样的不对，议论，就是只会说别人，然后呢也轻看税吏跟罪人。好，那我们就看到主的恩典呢，在这里呢是不受到人的一个这个在罪上面的限制。你看到耶稣呼召税吏，他是在税吏这个立位是坐在哪里啊？在什么时候在呼召他的？坐在税官上。其实从这里看到呢，坐在税官上其实算不算犯罪啊？算了，他我还在这个职业里面，我还坐在这里来交税交税。哎，耶稣呼召人是在人败坏的时候，是在人很软弱的时候，不是在你现在很圣洁的时候。所以原来神呼召你跟我都是在罪人的光景里面呼召我们，并不是我们做好了耶稣才呼召我们。所以当耶稣呼召你跟从我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主啊，我今天能够被你拣选，我们被你呼召，我们就说圣经里面不都是说吗，神拣选什么愚拙的，拣选软弱的，拣选那这个真的不好的，然后以至于叫那什么刚强的，叫那些人什么羞愧。耶稣没有拣选法利赛人，他拣选这个立位，他拣选罪人。所以其实在这里也看到耶稣救我们要脱离那个自义，救我们脱离论断，救我们脱离议论别人，觉得他不好，他不配，他凭什么得恩典，他凭什么。法利赛人 我多少进食，我多少的好，我都比你这些税吏跟罪人好，耶稣你居然跟他们在一起。那耶稣就说我来其实就是要呼召这个什么有病的人， 才用得着。那所以其实在这里呢，也看到耶稣的服事，我们要光照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你们觉得我们自己义吗？我们自己义不义？我们自己不义，可是我们不喜欢别人耶稣用公义对待别人。我们希望耶稣用公义对待别人。我们觉得耶稣，你这样子给他太多的恩典，给他太多的怜悯，你不公义，你不公平。我们会不会这样？太多了。我们看权柄对这个人比较好，看到他也没有比我好，他凭什么得着的待遇比我好？好，我们会觉得不公平。好像贴心不是以前曾经讲到吗？就说哦，这个人结婚，他凭什么结婚啊？他根本没有比较爱神，我比较爱神，我爱神比他还要多，就他居然比我早结婚。我告诉你，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以前参加贴心的婚礼，我做他的伴娘，我就说主啊，我觉得我比贴心漂亮啊，我觉得他怎么比我先结婚，他居然，我那时候真的很，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好笑，我自己就觉得主啊，我应该不比他差吧。那所以你会发觉我们连这个什么都在，哎，这个我有没有跟他讲过？我真的是在这里讲，我自己就觉得，哎呀，我会觉得我们两个是一起为着婚姻祷告的。可是呢，我们真的就会觉得很多的，我们都是传道人，我们都服侍主这么多年，可是我们都觉得奇怪，现在拜托，还有人离婚了还可以再婚，还可以结婚第二次，我们连一次都没有，他们可以两次，我都好佩服他们。为什么主啊？这是为什么？但是我就觉得说，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自义的人，我们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然后呢，哇，这个人凭什么住的比我还要好？凭什么神给他这么好的条件？他都比我还，根本也没有比我更服侍主，付上的代价更多。凭什么？我就觉得这是我们人的什么？这就是我们法利赛人的心态，就是自义。好，就是呢，用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来判断别人。可是神说，你的服侍，我不要你的服侍是这样。耶稣的服侍是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你要不要承认你自己的罪？你要不要承认你其实是一个骄傲的人？你要不要承认你是一个论断别人的人？你要不要承认你自己是一个批评别人的人？因为其实真的，我们就是不知道神的恩典，我们就怪神，你施恩给别人。好，那恩典呢？这是所以耶稣要我们的态度，是你对待恩典的态度，是承认自己是软弱缺乏的，耶稣就能够医治你。你如果看不见你自己的罪，耶稣就不能医治你，因为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好，那我来本来就是，所以耶稣对待世人的态度是用怜悯恩典。你跟我对待世人的态度，我们用什么？我们用什么？用公平不公平？我们用律法，我们用这个分别善恶术，是不是？其实这就是我们六一，我觉得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耶稣的服事。那从耶稣的服事，我们来学习。好，耶稣救我们脱离这些宗教的自义。好，那第三个耶稣的服事呢，是救我们脱离宗教的观念。观念怎么样呢？你看耶稣的门徒，哦，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食。好，那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门徒都禁食，你的门徒又不禁食，为什么？你看又来控告耶稣。好，所以耶稣的服事，你有没有发觉都是脱离一些我们旧的观念？你跟我的观念是什么？约翰的门徒是功课极深，都要禁食嘛。那法利赛人的门徒呢，就是什么？也是要禁食。那所以都是属于比较宗教的观念，是要吃苦嘛。所以我们天主教不是都要律法主义吗？就是你要，所以我们过去的宗教观念会不会觉得，哇，要苦啊，要对，就是你要。不要这样子，你们就去享乐啊，吃饭啊，外面一直这样花钱啊，你们就是去，就是你们花这么多钱，像我们，所以我们张师母那时候去坐游轮的时候，带我们全部同工坐游轮，他的妈妈是传统的教，就是教会的嘛，他妈妈就说你这个做这个女儿啊，就是还骂他女儿说，还做师母，你在教会里花这么多钱，你这样子，人家弟兄姐妹不会说你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这就是一个 脱离宗教的一个观念，我们宗教的观念里面，所以连周神助牧师都很佩服我们张师母。然后所以周神助牧师那时候同工都跟周牧师讲，我们也要坐游轮，他们都坐游轮，我们也要坐游轮。为什么他们六一都可以同工就有这么好的福利？哇，坐游轮，我们呢？那其实可是很多的人，你说如果你在宗教观念，你敢不敢这样做？长老，请问呢，这些长老你会不会把牧师给骂死？开玩笑，弟兄姐妹奉献的钱你们这样子花钱啊，你们可以这样子花钱，你真的不怕人家把你给 fire 掉，马上这个约签约完你就可以走了，你就是做这一轮就不要做了。所以其实他们就是来开始来说你的门徒就控告，就是来控告这个耶稣的门徒。可是耶稣就说你们都不会，宗教是叫人刻苦己心，宗教哈，那可是呢，你们都不明白跟主同在的喜乐。哎，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新郎跟陪伴之人在一起，为什么要进食？你们应该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啊，一起开心，一起享受主啊！你们为什么现在要我的这个？所以耶稣就用比喻嘛，跟他讲，新郎跟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干嘛进食？那新郎还同在。不用进食，日子将到，新郎离开他们，那日他们要进食，所以就用了新布缝在旧衣服上，还有新酒要装在新皮带。如果新酒装在旧皮带，恐怕酒把皮带裂开，好，所以酒跟皮带都坏了。所以这个比喻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只有借那个旧的观念，你如果旧布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你这个新布呢，只要一下水就会怎么样缩紧的话，一缩把衣服就给都裂开了。好，那旧皮带已经没有弹性了，新酒在里面一发酵就把旧皮带也是把它给爆开。那所以在这里就发觉呢，一个组织或是我们就是用人意的组织，我们用人的想法计划，哦，其实我就会分享你的想法你的计划，你用过去的方式模式，你要放在这个你过去的模式，旧的要放在一个新的里面，其实你就没有办法。那所以呢，我就在想，哎，为什么我们说来六一，我们过去做传道人十年了，哈，好，那你来到六一要浸泡，我都在想，什么叫每次都说来浸泡浸泡，就是你这个旧皮带呢，要浸泡变成什么？变成有弹性了。好，你这个已经没有弹性了，你的观念都是旧的，你的观念都是过去的方式，现在全部要更新，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在这个模式里面生存。不然呢，你用过去的方法来到六一，我告诉你，就是也是，就说很死路一条啊，就是很辛苦了。所以你知道吗？有些过去的神学生啊，或是他们转来到我们教会啊，然后开始要成为传道人啊，就开始第一个问师母，那这个一个月薪水多少哈、啊？待遇多少？对不起啊，你如果用过去的方式说，以我一个传道人做十年之后，我十年了，服侍二十年，这个待遇应该像我们在外面现在十年的待遇，你竟然给我这样的待遇，不行的，我不可能。好，然后再来，先看看环境给我住的怎么样。好，给我的，如果你都用这些来评估，可能你在这里也不行。好，那第二个呢，你也会想，我请假。哦，这个一年不是应该有年假吗？那年假十四天，好，那你给我年假多少？那都没有休年假，好，这个实在是应该不符合这个律法的条例，好，这个所以很多东西呢，你要就是以外，你用世界的东西来放在教会里面，其实真的都不行不通的，好，你要用这个架构组织来用你的想法来去想的话，其实真的你很难这个新酒跟新皮带。很难做哈，那我就要想到呢，真的要明白了，明白我们的主是做新事的神，所以我们要按心灵的新样，不要按遗文的旧样。好，那六一呢，我真的就是一直新，一直变，一直变，新观念，新做法。好，然后呢，做新事，我就觉得我们的这个张师母就好，真的很厉害，就好像现在。我们的夫妻营以前都叫做 reunion 啊，什么重聚啊，现在呢变叫山友会，我就觉得哇，又是新的东西，什么四座山，好，这个夫妻要爬四座山，先生要爬四座山，他们就是不断的更新。哎，我觉得这个在圣灵里面呢、哦，永远是更新的。我们如果不更新，我们就又在旧皮带里面了。 好，所以我们不要活，我们要超耶稣的服事呢，就是叫我们呢去享受主同在的喜乐。那我就觉得我们呢不要走两种极端。两种极端是什么？过去我们的极端是要很刻苦己身，要很节俭，要很这个守住这个，就是很多的宗教这些。那现在呢我们就觉得哎不要啊，那就要不要节俭啊，要尽量花啊，尽量快乐啊，尽量同，那我们又不能太超过，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要有平衡啊，真的要有平衡，不要又走到太那个哈。所以最主要是明白圣灵的心意。好，真的要了解圣灵的心意。那这是一个神要帮助我们，耶稣的服事要叫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好，真的能够天天享受主的喜乐。好，那第四个呢，要救我们脱离这个宗教的一个束缚。安息日，安息日有很多的束缚。安息日这个什么不可做，什么不可做。所以法利赛人一样，又来对耶稣说：“哎，你看看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从麦地掐麦穗。那到底安息日是不能够摸，不可以尝，不可以看。好，还有电梯怎么哪里不能按？好，不能走超过几里路。所以这个束缚啊，很多的规条束缚，这个宗教就让你颠倒本末倒置，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可是这个宗教呢的规条就让你变成开始什么，为人开始为安息日设立，我们开始要满足这个安息日。所以好多的规条绑来绑去，就绑到不知道你可以做什么了。好，那不知道说人子才是安息日的主。好，那我就觉得我今天在这边在想这些事情，有时候想到以前呢，小时候很多过去教我们觉得很好笑的事情。那当然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爱我的这个原本的教会的牧者老牧师，因为他们是我觉得在上一代里面从大陆来上一代，那他们有在上一代的那个时候的一个来牧养，那到了现在新的时代里面，真的我就发觉，像你知道我在我过去的时代里面，我们男女一定要分开坐的，好，男生坐一边，女生坐一边，不可以聚会起来什么手牵手拥抱，他觉得你们这些都是让我们大家聚会不专心，男女坐在一起不专心。然后呢还有青年人不可以去看电影，绝对不可以去看电影，看电影那是不可以的去的场所，这个场所是犯罪的场所。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外来的人，这个年轻人是一个从，我记得那时候是从韩国来的，那他呢，我们的老牧者就觉得，老师母就觉得他呢会带动我们这些女生的年轻人不好，所以也特别叫我们要防范他，要小心他，要就是我觉得，然后呢去外面不可以谈恋爱，你们不可以随便男女一出去。所以呢我们呢有一次我就是跟那弟兄年轻人，我们在外面走，看到前面的辅导来了，我们快点找到一个卡车快点躲起来，觉得你现在在犯罪，你现在就是我发觉哎，我们以前的那些的那就是说他们是非常要保护我们，真的非常爱我们，希望他的孩子都不要受到任何一点的这个沾染。好，跟啊，所以呢那很多的教条，那我们呢照着这个规条呢，只要呢当你这样子对，你就觉得我们在犯罪了，我们现在就是你就要那种的绑束缚也是蛮多的哈。那但是我也觉得现在觉得蛮有意思，我以前裙子有一次夏令圣经班，我是辅导，我是高中生，好像我穿一个裙子比较短的，然后他们说彭老师看见你完蛋了，我就快点就跑回家，快快快，我一定要换衣服，好，不可以穿这样子，就是我们是非常乖，就是因为我们老师母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呢把我们教的那么一个人，就是所以以前在基隆其实我们的教会是非常复兴的，是因为非常遵守神的话，非常的，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哇，这个那个少叔跟彭老师教出的孩子都是一个非常严谨，对神的话非常的乖，因为他是非常的严格，但是他其实我觉得也是追求圣灵的，他只 讲课都是非常好。那我只是用一个这个比喻，小小的比喻，让我们大家知道说我们呢现在耶稣基督的服事更多的要 更多的要胜过我们，不要被制度最后绑住。因为其实最后有时候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下面一代抓不到上一代的精神的时候，哎，开始讨论开会，越开会越讨论，就觉得你没有读过神学院，你就不能做传道人。好，我们现在呢要满足这个条件呢，又要怎么样，就开始一个一个的来 设定条件，最后大家搞不清楚到底是人只是安息日的主，还是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所以就是变成，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变成我们要满足这个制度，所以就变成你绑手绑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了。好，所以我发觉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服事。好，我们要就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心意更新变化的，那也要有蛮有恩典怜悯，像耶稣一样。好，他是蛮有恩典怜悯的主。好，我们就我们脱离自义，要用也用权柄能力来侍奉神。好，不是这个吹毛求疵。好，不是最后因为法利赛人他用安息日最后定出来的一些规矩已经越来越夸张。好，这个不可做那个不可做，最后就已经是在吹毛求疵的问题了。好，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